就是
没事。
后果，但是大卫他的迫切的这种的爱和解决，他相信神是他爱神，虽然他犯了罪，但是神是我的命。但是我们知道，
会，
他说也就是说，这个
绝对
有约，
不知道，
有约，
我完全不会。
得胜的啊，总是喜乐的，总是得胜的，好像不该有这么大的痛苦，这么大的纠结，这么大的挣扎，这么深的这个身心灵的败落，这种失败啊，其实不是，其实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软弱，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是会在生命中有有失败，有痛苦，有眼泪啊，但是我们是依靠神。那最后一个点就是大卫得到回应了吗？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。第八节的时候突然转折啊，大卫说：“耶和华听了我的哭泣，听了我的祷告，然后说那个就是跟敌人说，你们必要后退，必要后退，突然羞愧。这些事情是没有
只能
发
保
生
这
的，
个。
是吗？没有发生的。但是大卫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确据。那么就是说，这种突然的信心变化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求告诗里面，是最有力的证据，证明有一个来自神的有回应性的触动人心的时刻。就是我们在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我们需要等候，我们未必在当时可以领受到一个回应，一个搭救，但是我们就是耐心等候。但耐心等候那一刻，终究一定会有一个时刻，我们会经历那个回应性的触动，就是 answering touch，是在书里面提到的，好吗？行，这个诗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下面呢，我们就是一起来看第32篇，32篇，好吗？32篇，我们也是请哪位弟兄姐妹帮我们有感情的朗读一下？来，姐妹吧，刚才是弟兄读的，我们找一位姐妹来帮我们读一下，好吗？来，谢谢。
好，诗篇32篇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；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干枯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啊，都当欢呼。
对于这个32篇呢，我们也有这个3道题。不过呢，我想大家可以重点的去讨论一下，第二题，哎，对，重点讨论，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，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题，就是在这段经文中，大家仔细去观察，其实这短短的11句经文里面就包含了， 人经历一个真正的悔改，经历一个真实的悔改的几个要素和步骤，大家仔细去观察，然后可以发现至少三个一起讨论一下，好吗？好，给大家5分钟，谢谢。
见证或者说一个验证，他行为没有改变，他验证他有没有改变，真实不一样。
好的，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。那我们请哪个组呢？刚才没有发言的组来分享一下这个你们看到的悔改的有什么要素。
我们的总结
都交给第一是认罪悔改，然后有祷告，然后顺服，还有感恩。当然说比较难的是顺服啊，也有说是认罪啊，那我们觉得是还有倚靠神，对，还有要说。
好，谢谢。有补充吗？来嘛。
这个补充就是说，第一、第二节其实也很重要，就是说你对神的本质是知道的，你知道他是有恩典，一定就当你真心悔改的时候，他会赦免你的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第七节算是他第七节里面就是说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就是大卫真实的经历到了神对他的回应，他里面他的心已经定了，他神回应他了，知道说赦免了他的。对，
好的，其他组还有补充吗？好，大家都分享的差不多了，就是我只是把大家分享的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。好，被赦免的福气，其实刚才这个高健弟兄，我都听到高健弟兄在说了，罗马书用了这个这段经文，对吗？就是先说罗马书右边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；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罗马书用这段经文，其实就引用的是诗篇三十二篇这段经文，对，那后面我们再就是再说跟十字架的这个跟基督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先就是总结一下大家所讨论的这个一个悔改的五个要素，或者说五个步骤啊。第一个就是诚实的认罪，就是我向你陈明我的罪啊，就是我们当我们遮盖我们罪的时候，神会去揭露它。当我们向神袒露我们罪的时候，神会遮盖他。诚实认罪，第二个是感受罪的危险，罪的后果吧，就是罪的严重的后果。但是罪的严重后果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隔断。人犯了罪会躲避神，自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，人一犯罪自然就会躲着神。不但如此呢，罪的后果就是对于个人来说，你其实真的是你的身体会受损，力量耗尽，你的灵性会下沉，你的关系可能也会受损，就是你个人的，就那个大卫出了问题，个人的身心灵性都会出问题。但是我们只感受到罪的当然有些罪袒露出来，你可能还要承受其他的社会上的一些的后果啊，罪的就是后果是有很多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害怕不想要罪的这些后果也是不够的，因为如果这些后果不出现，我犯了罪，身体还挺好的，工作很顺利，然后关系都还挺正常，那就没事啊，没有也没有人发现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就感受不到罪的后果，你可能觉得好像没问题。但是就这就是第三个，感受到一个这个罪的罪疚感，就是大卫说我就是他感到得罪了神，辜负了神，得罪了神。就当我们就是和神的关系，我们知道神的爱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，我们看到主耶稣 就我们做了错事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对不起，觉得对不起神。好，第四个就是，仰望神的慈爱。这个其实这我们姐妹们也有分享，就是这个我可以后面有，也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罪人，不会产生悔改。就是不仅如此，我们可能也不会对自己的罪恶诚实的去承认，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自我形象只是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，承认我们的罪是太有创伤性的，所以我们会否认，或者会合理化，或者会就是滤掉，就是我们一些最深层次最底层的一些缺陷，我们会把它淡化，会把它合理化啊。除非我们相信耶和华的爱环绕我们，除非我们知道，除非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才可以有勇气去承认我们的罪。当我们认识基督，我们才有了真正的藏身之处，就是仰望神的慈爱。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。其实我当时准备的时候，我也说又用人有限的这种经验吧，我就想到就是大人和小孩之间的关系，对吗？就是有时候小孩犯了错，那个比如我老大儿子啊，他有时候犯了错，他就其实我心里是很希望他能够来和我谈，来和我说，然后我希望和好。我当然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对吧？就像第一点，就我们不到神面前去认罪，神当然知道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。但是就我们愿不愿意到神面前，这其实是个关系，我们愿意到神面前。所以说也就是有时候我会期待小孩到我这儿来，然后跟我说话，然后我根本就不会那个去计较他做了什么，但是我希望他到我跟前来跟我说。那但是这取决于说他对我的信心。如果他觉得我去跟你说，我砰砰砰几句给他顶回去，他会更难受，对吧？那他如果他相信他来的时候我总会怀抱他，拥抱他，他就敢于到我面前来啊，敢于去恢复这个关系。就是我就尝试用人的角度去体会一点点，就我们和神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行为的改变，就像诗篇里就八到第十一节，就是主说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啊，就是我们要就是不仅仅是这个痛悔啊，这个不仅仅是忧伤，要转离罪。好，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没时间展开去讨论。那么就是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思想，自己在祷告中，在就是在悔改中，刚才说了几个要素是吗？就是诚实的到神面前，然后知道这个罪的后果，罪的严重性啊，还有我们就是就知道自己是得罪神了啊，就算人都不知道，就我们得罪神，对不起神，辜负神是吗？然后呢，我们也相信到神这里转回他能够 relief 是吗？然后我们行为愿意改变。那这几个步骤中间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。我们是不是哪一个环节有点缺失，或者就会阻碍我们一个经历一个真实的悔改和更新？好，那么我们做一个结束语好吗？就是这个诗篇呢，就是指向一个核心的一个真理，就是真正的悔改呢，既不是律法主义的自我惩罚，也不是廉价的自我原谅，而是在神恩典的包围中，以诚实的心走进自己的罪，经历神的赦免，带着改变的决心走出来。这是一条既艰难又充满恩典的道路，而神在这条道路上始终等候着我们。
好，我那我们一起祷告吧。
嗯，
嗯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能，来到你的殿中，能够站立在这里，都是主的恩典。主，你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也非常乐意去过一个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的生活。但是我们软弱，有时候是会跌倒，这就是我们的，这就是软弱的我们。但是我们愿意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在那里等候我们。我们愿意到你面前向你坦诚，我们也愿意仰望你的宽恕，你的怜悯，复兴我们，振作我们。我们也愿意带着这一份的赦免和恩惠，我们在行事为人中，在生活中去改变。感谢主，我们也把后面的崇拜，把每一位来到这里，来到神殿中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里，求主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。